这一轮股市暴跌中，作为全球 TOP20 首富中今年唯一一个没有亏钱还小赚 10% 的另类，老八再一次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股神。我们复盘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归根结底一句话，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老规矩，听前先点赞的人，你会越来越有钱。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没有基本面支撑的疯狂，然后提前清仓，静待暴跌的到来，然后狠狠地在低点买入早已经观察多年的伟大公司，最后长期持有，直到疯狂的难以理解才会卖出。比如苹果，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漂亮五十行情火爆异常，这些大市值盈利稳定的龙头公司成为了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备受追捧。1973年初，漂亮50的整体市盈率高达42倍，而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也达到了20倍之高。市场弥漫着浓厚的泡沫气息，庞佛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早在1969年末，当大多数投资者还沉浸在市场的繁荣之中时，沃伦·巴菲特却以估值过高、投机盛行为由，毅然决然地解散了经营长达13年之久的合伙人公司，并果断清仓了所有股票。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察觉到了市场的疯狂与不合理，没有被一时的繁荣冲昏头脑，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断力。蛰伏四年后，1973年2月，当巴菲特长期关注并看好的华盛顿邮报公司，股价从1972年12月的38美元跌到27美元时，他看到了机会的曙光，开始谨慎地买入18600股。然而，市场的走势并未如他所愿立即反转，股价继续下跌，5月时跌到了23美元。面对股价的持续低迷，巴菲特没有惊慌失措，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再次买入4万股。到了9月，在股价跌至 20.75 美元每股的价位时，他又一次果断出手，买入18万1000股。尽管在买入后的一段时间里，股价又下跌了 20% 左右，并且一直到1975年，股价都未高于他买入的平均价格。但巴菲特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他深入了解华盛顿邮报的生意模式，对公司的管理者凯瑟琳充满信任，同时也深知在民主国家，媒体作为社会的重要监督力量，其价值不会因短期的市场波动和外部事件而受损。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七年后的1980年，华盛顿邮报的股价开始起飞，一路飙升，这笔投资也成为了投资界的经典案例，为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回报。1987年10月19日，这一天被永远铭记在金融历史的长河中，被称为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在这一天之内重挫 508.32 点，跌幅达 22.6%，创下了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投资者们纷纷抛售股票，试图减少损失，市场一片狼藉。 而巴菲特却早在十月初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清仓了几乎所有的股票，精准地避开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暴跌。他的这一操作再次证明了他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和高超的投资技巧，让无数投资者为之惊叹。危机过后一年，即1988年末，当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较崩盘前跌了 25% 时，巴菲特再次展现出了他的投资智慧和勇气。他斥资 10.2 亿美元迅速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当时可口可乐的管理层意识到了公司在经营策略上的失误，果断认错并重新聚焦传统可口可乐业务。这一举措让巴菲特看到了公司的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他相信可口可乐作为全球知名的品牌，拥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广阔的市场份额，其价值必然会在未来得到体现。从他买入可口可乐股票到现在，该公司的股价已经翻了21倍。在过去的32年里，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10%。这一辉煌的投资业绩不仅为巴菲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成为了全球投资者学习和效仿的榜样。2000年，互联网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互联网泡沫也随之迅速膨胀。在这个时期，无数市盈率高达百倍甚至更高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公司大多没有实际的营收，现金流还可能面临枯竭的风险，但却受到了股民们的疯狂追捧。然而巴菲特却公开表示看空科网股，他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不轻易涉足那些他不了解没有稳定盈利模式的领域。他认为纯粹的科技股投资风险过高，不符合他的价值投资理念。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和理性，在这次互联网泡沫破灭时，他所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受到的影响极小，成功地避开了这场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如同一场巨大的海啸，席卷了整个金融市场，标普500指数大幅下跌，跌幅达到了 37%。许多投资者的资产大幅缩水，损失惨重，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净值下跌仅 9.6%， 远远跑赢大盘。这一优异的表现得益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巴菲特就已经对公司的每股仓位进行了调整，将其降低到了十年最低点，并且还清空了中海油等股票。当危机过后，标普500指数腰斩，市场一片恐慌，投资者们纷纷逃离股市。然而巴菲特却在别人恐惧时表现出了贪婪，他果断地出手，以50亿美金注资高盛。他与高盛签订的优先股条款保底 10% 股息，这一举措不仅为高盛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支持，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经典的抄底操作。近期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凌晨生效的关税政策使得年初以来关税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紧张局势，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 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民生证券认为，市场后续的演绎逻辑关键在于关税冲击下主要经济体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大小。德意志银行预计，美国最新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使欧洲和英国的 GDP 分别下降 0.4% 至 0.7% 和 0.3% 至 0.6%。 这一数据表明，关税政策的实施将对欧洲和英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关税政策不仅扰动了全球资本市场，导致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也对商品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股市大跌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债券市场迎来了大量的避险资金，债券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收益率走低。这种市场的变化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和对风险的规避情绪。美国股市在关税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走势。例如，在相关事件的影响下，美国股市3日至4日连续两天暴跌，出现了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据估计，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 5.4 万亿美元。这一巨大的市值蒸发让无数投资者的财富瞬间缩水，尤其是那些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股市中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养老金面临着大幅缩水的风险。在美国，自1981年实行固定缴费的401养老金计划以来，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而这些养老金账户与股市直接挂钩。因此，股市的大幅下跌直接导致了养老金账户的价值下降，让许多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感到了深深的担忧和不安。除了美国股市，全球其他主要股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欧洲股市、亚洲股市等纷纷跟随美国股市下跌，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投资者们纷纷抛售股票，转向安全资产如黄金、国债等，以寻求避险。这种市场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下跌，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股市大跌时，普通人往往会被恐惧情绪所左右，做出冲动的决策，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恐慌抛售股票。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让原本潜在的损失变成现实，并且可能会错过股票后续的反弹机会。以历史上的多次暴跌为例，许多股票在短期内大幅下跌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如果投资者在恐慌中抛售股票，就会在低位割肉，将自己的损失永久性的锁定。我们应该学习巴菲特在面对市场波动时的冷静和从容，他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情绪所左右，而是基于对公司基本面深入研究并做出决策。当我们持有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不要急于抛售，而是要冷静地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公司的经营状况依然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市场竞争力依然强大，只是受到市场整体情绪的影响而股价下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继续持有，甚至在合适的时机加仓。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市场份额稳定增长， 并且在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那么即使其股价在短期内下跌，也不应该轻易抛售。股市大跌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投资组合的绝佳时机。我们要仔细检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一般来说，一个合理的投资组合应该包括股票、债券、现金等多种资产，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在股市大跌时，债券通常会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可以起到一定的避险作用。如果我们的投资组合中股票比例过高，在股市下跌时可能会承受较大的损失。此时，我们可以适当调整投资组合，增加债券的比例，降低整体风险。例如，我们可以将一部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债券市场，购买国债、企业债等债券产品。国债是由政府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较低，收益相对稳定。企业债则是由企业发行的债券，收益相对较高，但风险也相对较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债券产品进行投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投资组合中不同行业、不同公司股票的分布情况，避免过度集中在某几个行业或某几只股票上，尽量实现多元化投资。比如，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科技股或金融股中，而是可以涵盖消费、医疗、能源、工业等多个行业的股票，这样可以降低单一行业或公司对投资组合的影响，提高投资组合的稳定性。股市大跌虽然带来了风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寻找优质投资机会的契机。就像巴菲特在市场恐慌时寻找被低估的伟大公司一样，我们也可以在市场中挖掘那些具有潜力的股票。在选择股票时，我们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包括公司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管理团队、财务状况等。例如，一些具有稳定盈利、行业地位领先且在市场下跌中被错杀的公司，可能会是不错的投资选择。这些公司通常具有强大的品牌优势、良好的客户基础和稳定的现金流，能够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业绩。以之前提到的华盛顿邮报和可口可乐为例，巴菲特在他们股价下跌时买入，正是看中了他们强大的基本面。华盛顿邮报作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公司，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体和广告收入来源。可口可乐作为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之一，拥有强大的品牌和广泛的销售网络。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业报告、新闻报道等资料，筛选出那些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此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寻找有潜力的成长型公司。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正在迅速崛起。这些行业中的一些公司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我们要注意其估值是否合理，避免盲目跟风投资高估值的股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公司的盈利预测、市场份额、竞争优势等因素， 评估其投资价值。投资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对于普通人来说，坚持长期投资理念至关重要。从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可以看出，他的许多成功投资都是长期持有的结果。例如，他持有可口可乐股票长达几十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长期投资可以平滑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红利。当我们确定了投资目标和投资组合后，不要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整。要相信，只要我们选择的是优质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会逐渐体现出来。在长期投资过程中，我们可以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和调整，但调整的频率不宜过高。一般来说，每年或每半年，对投资组合进行一次评估和调整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学习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的投资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我们可以阅读相关的投资书籍，参加投资培训课程，关注财经新闻等，了解市场动态和投资策略。在股市大跌的环境下，合理规划资金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是保护资产的关键。首先，我们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应急资金，以应对突发情况。一般来说，应急资金应该能够满足 3-6 个月的生活费用。这一部分资金可以存放在流动性较好的活期存款或货币基金中，以备不时之需。其次，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投资金额，不要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避免因股市暴跌而遭受巨大损失。我们可以采用分批投资的方式，逐步建仓，降低风险。例如，我们可以将投资资金分成几份，在股价下跌过程中逐步买入，这样可以降低平均成本。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风险管理工具，如止损和止盈。止损可以帮助我们在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及时卖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止盈则可以让我们在股票价格上涨到一定目标时锁定利润，实现投资收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设置合适的止损和止盈点。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动态，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例如，当宏观经济形势不佳，市场风险加剧时，我们可以适当降低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和现金的比例。当宏观经济形势好转，市场风险降低时，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股票投资比例，提高投资收益。股市大跌虽然给普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也是市场调整和重新洗牌的过程。通过回顾巴菲特等投资大师在暴跌中的成功经验，结合近期关税政策引发的股市现状，我们为普通人在股市大跌时提供了一系列应对策略，保持冷静，重新审视投资组合，寻找优质投资机会，坚持长期投资理念，以及合理规划资金与风险管理。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动荡的市场中更好地保护资产，甚至实现资产的增值， 然而，投资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的股市走势难以预测，关税政策的后续变化，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可能对股市产生影响。但只要我们坚守投资原则，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就能够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希望每一位普通投资者都能从本文中获得启发，在股市大跌的浪潮中保持理性，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迎接未来的投资挑战。在未来的投资旅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让我们以巴菲特等投资大师为榜样，在投资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前进，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适应市场的变化，为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的保障。另外，轰轰烈烈的人工智能革命还在婴儿期，巨额的资本投入还没有带来商业化收入，目前看还遥遥无期。在这种大背景下， Apple 依然是三年营收与净利润没有增长，你说它值40倍 P， 这是糊弄谁呢？即便跌了这么多，苹果现在还有差不多近30倍，你说老八接下来会干嘛？他在等待，等待早已经看好基本面的公司跌到心仪的价格，然后狠狠地买入。我相信你也可以。